你知道吗？刚一开始就说要说谢谢海轩办的这次活动，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了。不过我还是要先感谢神啊，也真的是感谢海轩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能够主办这次访宣队，让我能够到台北地区去访问宣教室，以及看一看宣教的工厂，以及认识一下当地的同工，还有一些当地的福音机构以及学生中心。那虽然我们时间很短暂，因为我们去的不同的点，有些地方比较分散，坐一个车离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那个清迈，海轩的清迈中心，坐一个车就好几个小时，一天来回可能就六个小时，去了六七个小时。就算每一个点停留的时间很短，那虽然是很短暂的这个一个在有限的交通当中，但是对让我能够认识一些当地的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在当地的服事，他们服事的对象，他们服事的地方，服事的工作上的困难，他们心灵上的难处，以及在那边当地属灵的征战，让我有一些概括性的了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帮助非常的大，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所以当我要去之前，其实我自己心里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对这次我去这个所谓的访宣，我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我会不会有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一个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this trip？ 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那我希望我在回来之后会有一些答案。那回来之后也的确心里有些答案。所以当李长老跟这个徐建大哥要求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以及一点心得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讲，因为我每天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经历。那对短宣来讲，或对于宣教来讲，我是一个 baby， 因为没有去过任何的短宣队，没有任何参加任何的访宣队，所以我每一天到那边都有一些新的看见，一些新的经历，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憧憬。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点 overwhelming， 不知道从何开始。但经过祷告之以及安静之后，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我希望很快的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第一个，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些照片。第一些照片刚开始我照的都是人，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风景是很好，尤其我们住在大都市里面的，因为那边的风景真的是很好，因为完全跟我们在北美的环境不一样，尤其在加州的时候，南加州更是天干，这个草地都是黄的，因为全部都是绿的啊。就我没有照什么这个风景，但是都是照人物，因为我觉得人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去看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所以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想必大家都读过一些海轩的代表信跟海轩的杂志，所以对海轩的宣教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工作服务的对象，工作的场所大家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但是或许是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有的时候读信的时候实在是搞不太清楚这个人在哪里服事，读了读还是一样不太清楚，老是觉得有些什么隔阂啊，有些什么隔阂。但这次访宣之旅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就让我想到最近上演的一个电影叫《The Night Museum》啊，那个男主角他是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工作，他每天面对都是那些statue， 都是一些栩栩如生的一个 statue， 就是雕像。那雕像也有一些说明，底下也有很多的说明。借着说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个雕像、这个人物他的事情。可是，雕像毕竟是雕像，毕竟是死的。但是男主角他在晚上的时候跟博物馆那些人物通通活化过来的时候，这些活化过来的这些雕像，在他面前就变成有血有肉，是非常活生生的。他就可以借着跟他交通、跟他的交谈，看着他们的一些谈话当中，就真正的认识这个人。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当我跟这些宣教士或者是当地的同工，有时候还要借着翻译啊，因为我们也不懂泰文，所以说在借着这个很短的交通之内，我开始认识了这些人，而且真正的认识人。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在读这些代导信跟海轩的杂志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的内容、这些的人、这些的事，对我来讲都有意义，就好像 it matters， 他们的需要就变成我的需要，我在祷告中就会特别的纪念这些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工厂，因为海轩所支持的一些工厂或者是一些同工的工厂，有的时候是在比较偏远的乡下地区啊，乡下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点照片，不是光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有一些地方的这些都是一些海轩的宣教士， 我们在访问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所造出来的。我们再换下一个 slide。这是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些宣教师啊，还有一些当地的同工。好，我们就留在这一张，因为是很多的乡下地方。我是出生长大在城市里头啊，没有很多的机会在乡下来过日子。然后在北美的话，大家也都知道，生活在都市里面，我们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的富裕。那这次有机会到很多比较乡下的地方去看望当地的一些同工。访问一些当地的居民以及一些孤儿院，看到一些孤儿。我看到一些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到，我们华人圈子里面有一句话，尤其栽培我们孩子的时候，讲到说，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啊。所以说，很多人的年轻的父母啊，就拼命的想要挤进明星的preschool， 然后开始幼稚园的时候呢，可能要找那个学区最好的小学。当我想到这句话，我在看看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一样天真活泼，跟北美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觉得在没有开跑之前，这些孩子早就远远的被抛在起跑点之后，他们没有一些机会。但是我在看到那些同工在当地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帮助这些孩子，生活上帮助他们，课业上帮助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的心里就很感动，我想为什么这些同工愿意放下他们在北美或其他地方那种舒适的生活来到这里帮助这些人。我们也问过这些同工这样子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放下，能够来到，能够持守。我们也得到不同的答案，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感谢神，因为有这些同工借着神的爱来先爱他们。而且这些同工最重要的是把神的福音跟神的道能够让这些孩子能够听得到，并且有机会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接受神。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宝贵，因为生活的贫困或许还可以借着其他的方式来避，可是若是没有神的话，他们没有接受神的话，我觉得他们这辈子就是绝望，就是没有希望。我们感谢神借着这些同工对他们所付出的爱。同样的，我又同时又想到我自己，尤其我们在北美生活都很舒适，尤其对我们的孩子更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希望培养他们成为这种出类拔萃为目标。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也 lose 了一些 focus 在这种生活这么富足的环境当中， lose 了一些 focus，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跟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却没有好好的想到说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成为合乎神所用的器皿。所以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最后我想用两个人物跟两个小故事来结束。我想下一张，对不起啊，这个 poker 不太对了，这不是我照相技术不好，再重新声明一下。在最后一张，好，这个是海轩的这个学生中心。那天我们在访问完之后，我们留下了一些照片，那特别把这张照片拿出来。我先讲另外一个故事，我再讲这边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位姊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之前是礼拜天，礼拜天的后一天是礼拜一，海轩中心有举办一些传道人的培训，所以有泰国各个地方不同来的传道人。那有机会有一位传道人比较早到，所以我有机会就跟这个传道人做了一点非常简短的一些分享，交通。那这个传道人就跟我讲说，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是从泰南那个地方来的，然后告诉我们泰南那个地方现在很乱，因为有些回教徒比较敌视基督徒，那对他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一些威胁，那也有很不幸的也有一些基督徒被杀的事件。那他也提到说有些城镇他居住附近的城镇，一个村庄或城镇大概一两万人可能已经跑空了一半啊。好空一半。那我问他说你会不会留下来，他说我会留下来。我觉得从他这个短短的交通当中，我觉得让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信仰在那个地方变得很真实。有的时候在我们不晓得在我们北美的时候，好像因为其他东西都太富裕了，所以信仰对我们来讲就是有的时候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就算是有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信仰在那边让我觉得它变得很真实。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位姊妹，我想是在左边这个照片的右手边，这三个人右手边穿黑衣服这个小姊妹。这位小姊妹很多的故事是伟林师母告诉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很感动，我想跟大家分享。她这位小姊妹其实是在海轩的学生中心，可以说是学生中心长大的。那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很辛苦，因为她的父母亲其实都吸毒，在她成长过程中，她必须要做很多的牺牲，然后是在打三份工来抚养她的弟妹，照顾她的弟妹。所以说，当她也很不容易，学校念完了，现在出去做事情了。那上一次伟林师母有机会见到她的时候，都问她说，因为她跟伟林师母讲说她有这个男朋友了要订婚了。那伟林师母问她说，那这个上次问她说，那你们订婚了，那个男孩子怎么样？她就说，这个男孩子，现在他也希望他跟着他去教堂，能够认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次我们再去的时候，刚刚好，因为是主日崇拜，我们有机会一起崇拜，所以说伟林师母又见到这位女孩子。那就这位姊妹就问她说，那你们的婚事怎么样呢？那这位姊妹就跟伟林师母讲说，这位男孩子就对方好像对这个信仰不是那么的认真，也不是那么的追求，好像不是要愿意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只是好像要跟他在一起，或者是只是有点点敷衍吧。如果我说错的话，不要伟林师母，大家可以纠正。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就跟伟林师母说，所以我才给这个男孩子半年的时间，如果这个男孩子不愿意接受神，不愿意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婚约解除。我听了之后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的成长的过程这么的辛苦，那现在对他来讲大概是 late 20, 20岁30岁的一个年纪，所以对这个婚姻的事情，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当中，生命中的另一半是对他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为了这个信仰的原则的问题，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的感觉是他愿意为了信仰原则的问题 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牺牲，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求神保守他，希望神会为他预备一个最好。但是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信仰在那边是那么真实。这位小姊妹对信仰来说，她也不愿意有一些妥协。我又想到我自己，或者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信仰的事情，会有一些很大的让步，很大的妥协。可是从这位姊妹的身上，我学到了其实很多的功课。所以这次的访兄之旅，其实我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分享，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受人服侍我们去不是，其实也没什么帮助人，都是受人服侍。从一开始的时候，伟林师母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海轩的同工对我们的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照顾我们的吃，照顾我们的喝， make sure everything's right那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其实都是给人家增添非常的不便，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趟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旅程，因为我觉得它开了我的视野，我觉得或许神也借着这样子不同的机会，或许也是预备我，让我有不同的以后对我不同的带领跟不同的服侍的机会，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如果说你们没有去过宣教工厂，跟我一样是一个 baby 的时候，我很鼓励你们，或许海轩在下次在办访宣的时候。或是你们没有去过，我鼓励你们去，因为你们一定会有收获。我相信，或许神也是借着这样子的机会，以后会有对你们有不同的带领。
访宣队以前的一个星期二，一个晚上，因为宣教士分享的这段经文， 那这段经文是很熟的，我也读过很多次，但是在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一种想法。
讲一学我跟他们
在出发这个海宣这个绑定配这个前的这个祷告会呢，神就把这段经文给我，但那好像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就开始一直思想这段经文。那因为我知道在这里讲的绳子土地帐幕扩帐这幔子还有橛子都不是指在这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的物质或者我们的名利。那在我去的时候呢，我很感谢我出发的时候有两位弟兄，还有我回来的时候一直帮忙我提行李。那我做护士做了快30年在美国，我的手就这个手臂也没有力气，那他们就帮我抬行李，我实在要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不能成行。当我因为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哈，当我们去到我们 visit 了很多的 spa， 然后当我们到了金三角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湄公河啊，那个缓缓的在流啊，在我的面前，就好像是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在那个念书的时候那个地理的那个图那个地图上那个湄公河啊，现在就在我前面。然后我也听到一些人要经过那个瀑布那个湄公河到那个瓦邦那些传福音去短宣的时候，哇，原来就是在我的这个前面嘛，让我心里的感触很深。那时候我就在想到说，我说在很多人从那个缅甸逃到经过那个缅甸哈、逃到那个泰国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些人在那里做农的工作，或者是在那里耕种，很辛苦的。那有些人呢，他们也借着教中文，还有我很熟悉的小时候读的《果峰峰佛》，也在那个很简陋的教室里面在念这些《果峰峰佛》哈。也有些人借着领养那些孤儿来教导他们，教导神的话语。我就想到圣经上所讲的，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同样的缘故，要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时候我再想想看，我说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能够留在那里，继续忠心的不断的为神做这个传递的工作，这个宣教的工作。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里面我在我心里面的那个 笨的这个小朋友哈，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在他的里面做清洁工。那聪明的那个朋友，他讲道有很有恩赐，他的教会越来越有兴旺。那每次在讲道的时候，他就看那个教堂里面最后的那一排靠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两个手这样窝着低着头，好像祷告的样子，那就是他的那个清洁工的朋友。有一天，这个牧会的这个朋友就很骄傲的对他那个清洁工的朋友说：“你看，这个教会人这么多哈，这个教会越来越丰，越兴旺。可是你怎么搞的，一直在那里做打工，做那个清扫的工作，日子一天天都过去了，教会的人不晓得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减少了。”这一位牧会的这位修士哈。他突然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手在合起来在低着头祷告的那个清洁工的朋友不见了。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圣经上说，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是得一样的赏赐。如果你不能参加前线亲自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每个礼拜二在那个海宣中心都有祷告会。那假如你自己不能亲自去参加祷告会，我们有email 的那个祷告的那个祷告信的内容，我希望你参加。那我看见有很多人拿着那个祷告的那个海宣的那个包包，还有那个 shirts， 我就这是个很好的提醒。那去年我买了个祷告那个海宣的杯子，那每次看到这个祷告这个海宣的杯子的时候，就有人骂我为这些人祷告。谢谢。
后来怎么样？来救回来一下，那个人不在，他那个人就在先后面归他。
哎，那这个防宣队还到再办？
肯定是这样。
我们以前办的是定个某月某日，他说没有人报名，怎么着？怎么办？这次我们办某月某日，
那个人走
了，没有人报名。后来那个
只要办的那个人走了，
报告才
对呀，没有救回来。
他给我，他就说，哎，你先详细跟我讲一下。我一看有人有兴趣来，好像这个事情就死里复活一样，然后就赶快就来办这个事。结果他因为那个事情就反而不能来，那另外几位就去了。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如果中间有人，你可以宣道有兴趣，会很关心海宣宣道的工作，想来看一看。我想看一看是访宣啊，请你来跟我联络，我们 work out 一个 date 出来。OK， 好，那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那我就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们在今年呢，就是今年2009年，神给我开一个很奇怪的、很奇妙的一个门。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些这个年轻人，其实中国大陆小的这个很多人就愿意出来做宣道这个事。实际上在早年，中国人就很多都愿意做，像是那个西北他们传那个，在这期的海宣杂志的那个鱼马赛跑专栏里面就介绍这个事。那现在今天下午，假如是等一下，假如参加冯医师的那个 workshop， 讲到中国大陆的情形，那就一个很奇妙的机会，也有地方也有人也有什么，但是他们想学习一下，那希望海宣能够提供一些训练、一些知识、一些才能来跟他们做。那我们就考虑了非常久，那考虑当然几个因素，一个是说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的 facility， 那为了这个，我去年11月特别就去到当地去看，而且在回来的时间是可以。那另外一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海宣一直说是做异文化宣道，你跑到中国去，那你怎么看？那我们就谈一个这样的问题来。那我们自己在检讨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海宣从40年前 Day One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大家看很重要，很多地方都有写 OK， 有四样，实际上主要是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做跨文化宣道，所以我们派宣教士到处都可以去，实际上我们宣教士非常少，但是我们就不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到上海去宣道，去开一个教会，这很多人在那里做，海宣就不做这个事 OK， 所以我们说异文化宣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推广宣道的意向，帮助人家做宣道这件事。那海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宣教士，所以那时候吴长老托监督跟亚和牧师，那时候很多40年前了，他们海宣一成立，他们就组织一个这样的一个队，就到东南亚的华人教会去跟他们推广这个宣道的意向。我记得他们回来之后，在马来西亚就有个牧师就出来组织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副校长海宣，我忘了名字叫做什么，就这样做，这是我们要做的。OK， 那所以这次这个中国 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出来，有这样要支持，也有一个电影培训的地方能够来做。我们是属于这个第二个目的。那事实上，海宣做这个事情也不是在中国只有做，我们在泰国也有做。我们就是这个培训泰国的传道人、教会领袖，就是一次次邀请他们来 ，OK。然后我们就把宣道的这种 vision 跟挑战跟他们讲，跟那个余生余牧师一起合作这样子做。我们已经做了15次了，最近的15次就上个月底才刚刚做完。所以讲回来就是说，我们帮助中国这些想做宣教士的年轻人，来帮助他们，来支持他们，不是海宣。意向有改变，我们是不改变。那这些中国的弟兄姊妹、年轻传道人，他们要出来做宣教士，我们就帮他们的忙。Okay? 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清楚楚的。那这些人至于将来出来之后，他们是怎么做宣教士？同文化或者是异文化的呢？我相信基本上大概是做同文化的。他们准备将来的 target 是到这个县级的城市里面去做开发正常的。但是很感谢主，神也带领了有一位，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一来 day one 他就讲清楚，他的负担是对中国的那个回民，要做这个传福音工作，所以我们不晓得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来走这条路。那今年的第一批次已经收了，那明年就要收第二批次的学生进来。为了这个，我们有一些newsletter， 就是给大家打通工，我带了几个影片。带了几个 copy， 就是 e-newsletter 的 hard copy， 因为今年2月开学，那么有人去看，那就把他的开讲见证，就写了一些。那我们最近中间我们有一两位同工去，那个龙雪萍姊妹，她是我们的宣教师，跟另外韩文慧姊妹，他们去做老师，就是讲圣经来教导他们。那么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有召集他下讲。那龙雪萍在他自己在海宣杂志里面有一篇他自己的见证，有几张照片刊在上面。那这个没有 caption， 我就跟诸位报告一下。但是第三张照片这里，有四个姊妹是在这里。那龙姊妹是其中的一位，另外三个是我们这次就是这一批第一批的年轻人想做宣教士的三个女孩子，他们的照片在这个上面。对，那当时海鲜杂志，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注意看，那我们也尽量想把里面的内容把这个提升起来。那如果你看了觉得很好，你想在常常收到这海鲜杂志的话，在明天我们海鲜只有一个回应表，你可以在上面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把它寄给你。那我就还有一分钟时间，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我们在缅甸有个医疗队，那么有些这个医生什么的。那一个年轻的医生，大家很喜欢他，叫Dr.萨拉木，他是一个科研组的人，他是我们的医疗类的一个主治医师，这样大家很喜欢他。那他就在今年就是早先几个月的时候，突然就猝死。OK， 他们是到一个地方去看病，都很忙，一天都忙，都很忙，忙下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船上面睡，他们是坐船去。那原来听到他晚上还起了床 ，OK， 然后后来早上看到他已经死了。后来他们检查的结果是，他先天性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好像心脏有边墙比较薄，因为他就是，他都很难过这个事。那我们在海鲜的杂志，这期杂志里面有一个就是再见沙医师，这个说了都是沙拉公有人纪念他。我们在门口有些的看板，讲到海鲜的工作什么等等。那么有一个看板是讲到这个缅甸的那个医疗队的。你看那个图，在那个右上角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就我们的医疗车前面同工都在那里。那个道德萨拉木是在左边数来第三个，这个很年轻、很潇洒的一个小伙子。OK， 那至于海宣其他的工作，这就没时间讲。但是很感谢主，这次因为特别的机会，所以有两个 workshop， 黄新明医师跟徐慧娟姊妹，他们讲那个他们的经验讲什么。所以如果你有想多知道一点的话，参加这个 workshop 非常重要。那去年风灾完的时候，海鲜引爆非常多，所以我在明天早上这段时间的里面，我特别请黄新明医师把每天的工作有些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但是时间不是很长，不能够很详细的讲，因为我也要知道 workshop 选择很多，可能 天这段时间就暂时到这里，我们结束一点疫情，我们进来做。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那个真光，人得着你，得着你的光。我们也看到各处的地方，人贫穷的、疾病的、心灵软弱的，各样的需要，看到天灾，看到人祸，我们能够帮助实在是很少，我们只能够把主给他们。谢谢主给我们机会来服侍这些人，我们做的事很少，但是我们希望把主带给他们，是他们所需要的。求主你自己让我们在这个宣道的呼召跟事工上一起来同心来同工，让你自己的名在远近的地方都能够被高举，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着福分。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有快报告。